您好，愿基督的平安与你同在。前面两课我们讲了坚贞圣事，这一课开始我们要来讲圣体圣事。首先让我们听一听教会法对圣体圣事的描写。教会法897条总结了梵蒂冈第二届大公会议中关于圣体圣事的训诲，这样说：
至圣圣体是崇高的圣事，因为在其内实有主基督，他做奉献并做食粮，教会也借以不断的生活和成长。感恩祭是纪念主的死亡和复活，在其内十字架的祭献永世长存，它是整个基督徒敬礼和生活的巅峰和泉源。由于感恩祭显示并实现天主子民的合一，使基督奥体的建立得以完成，其他圣事和一切教会的使徒工作皆和至圣圣体有联系，并向之归宗。
这里说圣体圣事是最崇高的圣事，因为在面酒形象实实在在有耶稣基督存在着，因此圣体就是生活的耶稣基督，这是我们天主教的信仰真理。
神父，您说圣体是生活的耶稣基督，我们领圣体就是与生活的基督合一吗？
的确是这样。就如基督在世时，只要有善心的人亲近耶稣基督，身心都得到益处。今天也是一样。可是反过来说，能够亲近在圣体内的耶稣基督而故意不亲近，那么迟早会丧失信仰的，这是牧灵工作中很明显清楚的经验。
神父，这么说忽略圣体圣事也会减弱我们的信仰咯？
不错，用简单的话来说，多领圣事，信望爱三德肯定会越来越坚强，不领圣事，灵魂上的天主生命就会丧失，到了这个地步就等于是灵魂丧亡的人。
神父，看来我们在做传福音牧灵的工作时都应该以圣体圣事为中心和重点哦。
你说的没错，而且具体的经验告诉我们，领圣体是保持发扬信德的最佳途径，并因此使教友的生活更基督化，得到圣化。
神父，在刚刚听到的教会法说感恩祭是整个基督敬礼和生活的巅峰和泉源，这是什么意思呢？圣体圣事和感恩祭不完全一样吗？
过去也许不过分重视感恩祭献的重要，对领圣体拜圣体讲的很多，好像圣体不再是感恩祭献的一部分，这是不对的。然而在强调感恩祭献是整个基督敬礼的巅峰时，必须指出一个事实，就是不少的人为了某种原因只参加感恩祭，也就是望弥撒，而不领圣体。这样的人久而久之就不来望弥撒了，不参加感恩祭，很快的会丧失信仰。
神父，按照您刚刚说的，神父对教友领不领圣体要相当关心咯。
是啊，如果一位本堂神父想不许某人领圣体，应该非常谨慎。或者有的教友 他们只来参加感恩祭而不领圣事，也要关心他，帮助他找出原因，因为这和信仰有关。
神父，从另外一个角度说，领圣体是参加感恩祭的一部分，而不是可有可无、随意轻忽的事。
不错，因为祭献本身就是表明内心的崇敬，而把礼品奉献给神明。教会法897条里，中文两次说到祭献，都是取自梵蒂冈第二届大公会议的文献。而且任何的祭献，在把礼品献给神明之后，都有分享献给神的礼品的一个礼节，让人分享祭品。用最简单的一个比方来看，就更清楚了。当父亲生日时，子女送生日蛋糕，最后父亲让子女一起吃蛋糕。除此之外，在我们周围的其他宗教里，我们也会看到同样的情形。今天有些人过分旧和基督教，认为弥撒不是祭献，只是盛宴。这样的看法违反了梵蒂冈第二届大公会议的训诲。礼仪宪章47号强调弥撒是祭献说。
我们的救主在他被出卖的那一夜，在最后晚餐中建立了他的提携感恩祭献，借以永留十字架祭献于后世，直到他再度来临，并把他死亡复活的纪念托付给亲爱的敬佩教会。这是仁爱的圣事，统一的象征，爱德的联系，逾越宴会。在此以基督为食物，心灵充满恩宠，赐给我们将来荣福的保证。
神父，教会法说在感恩祭内十字架的祭献永世长存，这是怎么说呢？十字架的祭献不是只有一次吗？
教会法所讲的是教会的道理，一定不是说每一次献弥撒每一次都是新的十字架的祭献。事实上，希伯来书第七章27节说，
他无需像那些大司祭一样，每日要先为自己的罪，后为人民的罪祭献牺牲，因为他奉献了自己，只一次而为永远完成了这事。
此外，第九章26和28节也说，
否则从创世以来，他就必须多次受苦受难了。可是现在，在今世的末期，只出现了一次，以自己做牺牲，除灭了罪过。同样，基督也只一次奉献了自己，为除免大众的罪过。将来他要再次显现，与罪过无关，而是要向那些期待他的人施行救恩。
还有第十章12和14节也表达了同样的思想。
但是基督只奉献了一次赎罪的牺牲，以后便永远坐在天主右边，因为他只借一次奉献，就永远使被圣化的人得以成全。
由以上的经文看来，十字架的祭献本身只有一次，但是他的救恩临到我们身上，他的实存在我们心目中重演，却是按照各国家、各民族、各时代而有多次、无数次的奉献。而这正是实现了马拉基亚先知的预言，先知书第一章11节说，
从日出到日落，到处有人为我奉献洁净的祭品。
现在不同的是， 新约祭献取代了旧约的祭献。但是同样的，从日出到日落都有人在献祭。关于这一点，我们再举一个简单的比方。太阳发光发热常是一样的，而且常是在同样的地方光明灿烂。但是地球围绕着太阳转，地球本身也在转。这样，在地球上生活的人就有了日出日落、春夏秋冬的分别了。每天早晨晴天时，我们看到太阳就说，哦，太阳升起了。到了晚上就说，太阳落下不见了。太阳照着地球另一面的人看来，像是太阳升起落下。事实上，太阳常是在那里，常是一样的发光发热。因此我们可以说，在天主的永远中，十字架的祭献是超越时间，超越空间。永远是中越天主的最高崇敬、救恩完美的巅峰。人一次又一次的奉献弥撒，就像太阳日复一日的再一次升起照耀，温暖人类。为这个缘故，教会法把教会的道理浓缩而写出，在感恩祭内，十字架的祭献永远长存。
神父，经过您的讲解之后，让我更深的体会到，我们真的应该非常重视感恩祭，在我们的信仰中，这实在太珍贵了。
的确如此，也为这个缘故，我们要多分析一下教会法897条对圣体圣事的描述。
神父，我们要怎么样帮助教友明白感恩祭的珍贵，而不只是法律义务而已呢？
有的教友犯了相反结德的罪就很不平安，可是主日不参加感恩祭却不觉得有什么不妥，也不认为有什么重要性。也有的时候教友办告解说，他犯了相反结德的罪，犯了孝敬父母的罪，没有爱德，不够谦逊等等，告了许多的罪。这时候你可以问他，是不是主日都忘弥撒呢？他的回答可能是他许多次不来忘弥撒。这样的话可以帮助他明白，这样的告明真是本末倒置，完全不懂得宗教首先是拜天。
神父，您是说先让他们明白感恩祭是拜天的意思吗？
不错，要让教友明白参与感恩祭，尤其是主日参与感恩祭，最重要的目的是拜天父、拜神明。不管神父的道理讲得好不好，圣堂礼仪好不好，这都是其次的。当然，有的神父能讲动人的道理，好的礼仪，这些都可以帮助教友热心。有的神父讲道单调乏味，礼仪呆板，死沉沉的，教友可以选择能帮助他热心的圣堂去参与感恩祭。但是如果没有选择的机会，还是应该去参与那讲道乏味、礼仪没精神的感恩祭。
神父，在这种情形下，真是信德发展的机会了。
你说的对，因为不管怎么样的感恩祭，它最最重要的本质都是一样的，就是十字架的祭献， 是耶稣基督的祭献，是我们协同整个教会在基督内敬拜天主父的大礼。怀着这样的心去参加感恩祭，尤其是恒心参与主日弥撒，不能不得到天主赐的恩宠，而这恩宠远远比神父讲道好不好、礼仪庄不庄严更重要，更能帮助我们善度天主儿女的生活。这就是教会法说的基督徒生命的泉源。
神父，教会法最后一句说，其他圣事教会一切使徒工作都应该指向圣体圣事，这是什么意思呢？
这句话原来是梵蒂冈第二届大公会议的司铎职务与生活法令第五号说的，意思是说圣体圣事最重要的意义是感恩祭，是拜天主父，是基督救恩最后的方向，使教会成为在今世在永生成为拜天父的团体，也就是伯多禄前书第二章五和九节说的，
你们也就成了活石，建成一座属神的殿宇，成为一般圣洁的司祭，以奉献因耶稣基督而诸越天主的属神祭品。你们是特选的种族，王家的司祭，圣洁的国民，属于主的民族，为叫你们宣扬那由黑暗中照叫你们进入他奇妙之光者的荣耀。
同样的思想在末世录第一章第六九节、第五章第十节、二十章第六节等章节可以看到。好，讲圣体圣事是其他圣事一切使徒工作的中心之后，现在我们来看对圣体的敬礼。教会法八百九十八条说，
基督信徒应以极高的崇敬敬礼至圣圣体，主动的参与这极庄严的祭礼，且因虔诚的时时常领圣体，以至高的崇拜敬礼圣体。人灵的牧者应向信徒们阐明有关此圣事的教义，殷切教导信徒对此圣事应有的责任。
这一条法典的话是根据梵蒂冈第二届大公会议的训诲，把参与感恩祭放在第一位，其次才是领圣体拜圣体，这和旧的教会法的次序不一样。我们要找新的教会法的次序来讲圣体圣事，也尽力把握梵蒂冈第二届大公会议的训诲。下一课就由八百九十九条开始讲，天主保佑。